我们读四世纪，四世纪。我们读第一节，我念给弟兄姊妹听。是十三章，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我再读一遍，以色列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四十年。然后我们读第十四章第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参孙对他们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们三日不能猜出谜语的意思。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曾经看见过，在四世纪里面，以色列人有五次亡国。第一次是亡在米索波达米王手里，第二次摩亚王，第三次迦南王，第四次是米甸人，第五次是非利士人。他们总共被掳了九十三年，第一次是八年，第二次是十八年，第三次是二十年，第四次是七年，最后这一次最长是四十年。那就是在参孙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受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手里面四十年。这些加起来总共的九十三年，圣经告诉我们是失落的九十三年。这九十三年是神不承认的，这九十三年在神来看好像空白的日子。所以我们根据约珥书就知道，这些年呢，实在说来就是被蝗虫、蚂蚱、茧虫所吞吃的日子。我们又到了一九八六年最末了的一段时间。当我们回头来看这一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一面我们感谢主，但是另一面我们又好像又被带到四世纪的光景里面，叫我们想起有一些的日子就像这九十三年被掳的一样，好像是神所不承认的，好像是空白的日子。因为这段日子不是在神的手里，乃是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在米甸人的手里，和这些其他外邦的君王的手里。那我们曾经看见过这几个王，或者说这几个外邦人的统治，就代表许多时候在我们身上有一些原则，因着我们随从了这些原则，我们自然的就落到被掳的境地。比方说米索波达米亚王，那个很明显的是指着世界说的，我们本来都是在米索波达米亚王，就像希伯来，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后来我们都同时渡过了河，就像第一个渡过河的人是亚伯拉罕。那么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从寓意来说，我们的的确确是过了河的人，世界在河的那一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经过了一段时间，你看见好像我们人是踩在迦南的土地上，但是呢我们受的影响却是从前古老的影响，仍旧是大河那边的影响。世界应该对我们没有多少的影响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就卖给了我们，神好像就把我们从他自己的手中就转移到米索波达米王的手里。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爱世界，什么时候我们侍奉马门，那段的日子就是空白的日子。那是第一段的八年所告诉我们。 摩亚王一共是十八年，那特别指着肉体的一面来说的，因为从圣经里面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肉体乃是畸形发展的魂，这个魂不只受了污染，这个魂也因为畸形的发展，所以就失去了它原来的比例。那什么时候我们在肉体的辖制之下，那段日子在神面前也没有可计算。迦南王代表肉体的卑下，米甸人代表肉体的诡诈，那这些都是吞噬我们年日的。那么最后呢，我们看见是以非利士人手下的四十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神需要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如果被兴起了以后，那么就结束了这四十年，意思就是说也就结束了整个空白的九十三年。那这就是告诉，这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些蝗虫蚂蚱茧虫所吞吃那些年，神允许我们要补还我们，不过神要兴起士师才可以，神在我们的身上要兴起一些人，叫基甸或者像参孙这样。那这样因着神兴起参孙做拯救的工作，结果就结束了非利士人的四十年，也就结束了整个的空白的九十三年。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四世纪，我们就能够找到，我们就能够进入这个四世纪的精髓。虽然四世纪是很不容易读的一卷的书，那首先我们要来问，到底是利未人，不是，到底这个非利士人代表什么？因为很明显的是代表一个原则，一个抵消的原则，这个原则叫我们失去了一些的年日，叫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成为空白。那么这个一定是蝗虫茧虫蚂蚱里面的一种。那我们要问说，当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圣灵要提醒我们到底哪几方面，这个特别是都是指着那些我们里面的仇敌来说。那么我们要问说，这个非利士人到底代表什么？我们知道非利士人呢，也是离开埃及的一般人，也是进到迦南的人，但是他们和以色列人最大的不同，不是起点的不同，也不是终点的不同，是整个过程的不同。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他们直接从埃及，然后走了一条路叫做非利士人的道路，那是沿着地中海旁边的一条路，那是最容易的一条路。那条路呢，可以说是捷径，是从埃及到迦南最快的一条路。那么我们知道说，非利士人就是沿着这个地中海沿海那个最容易的路，然后呢，他们就从埃及就到了迦南。那以色列人呢，神特地让他们经过一个大而可畏的旷野，那最要紧的，神让他们经过了两道的水，一道是红海，另外一道是约旦河。所以弟兄姊妹，你我要看见什么叫做非利士人。从外面来看和以色列人很像，起点是埃及，终点是迦南，他们也是进到迦南的人，但是不同在什么地方呢？不同整个的过程不一样。以色列人比非利士人多了两道的水，一道就是红海所代表的，另外一道的水就是约旦河所代表的。那我们知道这两道水在基督身上都是指着死而复活的经历来说，红海的水解决了世界，约旦河的水解决了我们的自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些人是从埃及到了迦南，但是他们身上有着带着十字架的记号。那个记号告诉我们说，肉体就告诉我们世界 在世界已经解决了，因为就着我们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世界而论，我们第二道的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那道的水就解决了我们的自己。所以你还记得吗？以色列人选了十块的石头，那个十块的石头就埋在约旦河里面，然后另外拿了从那个河，然后另外又从里面拿了十块的石头，然后就又拿起了另外十块石头。所以这整个的经历，特别是指着我们，就特别是指着整个约旦河如何结束我们的自己。所以这里特别是指着十字架两面非常重要的工作来说，一面指着世界，另一面指着自己。所以现在我们就能明白，腓力士人这个原则，原来在我们的身上所代表的就是刚才我所提的这个重点。从外面很像，非常非常像，但是呢，只有我们的主知道，以色列人有两道水，而腓力士人没有经过两道水。所以这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原来这是指着属灵的假冒来说的。那你会发现，许多时候我们果然就落在腓力士人的手里，叫我们失去了40年。从外面来看完全一样，我们也聚会，也祷告，我们也和神的儿女们在一起，我们也非常的爱主。但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看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好像缺少了两道的水，缺少十字架更深的工作。就外面来讲是一模一样，弟兄姊妹，我个人相信这个仇敌是我们这基督徒最难这个鉴别出来的。我们有的时候凭着主的怜悯，我们稍微知道一点什么叫做世界，有的时候我们也认识一点肉体的卑下，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那个魂畸形发展的情形，我们厌恶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肉体的诡诈。但是弟兄姊妹，好像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骚扰，不是米甸人的骚扰，这个骚扰乃是腓力士人的骚扰。而腓力士人骚扰是什么样的骚扰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属灵的假冒来说的。从外面来看什么都对。所以我记得我来到台湾，我非常有一个问题，我很难很难回答。有的弟兄们说，他说请你告诉我们，我们对于有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听说了很多很多，那请你告诉我们，你能不能用几句很简单的话告诉我们说，这般弟兄们他们的错到底在什么地方？如果他们没有错，你们应该跟随他们，如果你们不能跟随他们，那你总可以用圣经里面讲出一些话来，指出来说到底他们的错在什么地方，那这样叫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样谨慎的走路。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我真的要回答的时候，我忽然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不知道怎样回答。因为我们要记得，在跟随主的路上，迟早有一天我们看见那个吞吃我们年日最厉害的还不一定是我们的肉体，还不一定是世界，许多时候往往就是腓力士人。我们不要去问别人错和对在什么地方，但是会不会在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一件事？我们有许多属灵的活动一点都没有错，的的确确有属灵的活动，起点也对，终点也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为着达到目的什么方法都可以用，因为你只要告诉我你在迦南就可以。今天在跟随神的儿女里面，因着慢慢的失去了主的教导， 特别是圣经里面的教导，慢慢的我们就开始放松了。